时代在走，税务要懂。EY 税务轻松聊，剖析台湾最新税务法规，探索国际税务脉动。跟着 EY 税务轻松聊，轻轻松松掌握税务大小事。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 EY 税务轻松聊。我是安永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税务科技服务的资深副总经理詹大伟 David。
大家好，我是税务科技服务的经理林嘉怡 Bella， 很开心来到 EY 税务轻松聊。
之前我们分享过 AI 机器学习在财税部门的运用，那今天我们来谈谈现在最热门的生成式 AI 吧。
好，真的很多人在询问生成式 AI 是如何在实际的作业流程中使用，那正好趁今天来给大家做解惑。
好，那进入正题前啊，是不是先请你告诉大家生成式的 AI 跟一般的 AI 应用到底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是，生成式 AI 跟我们过去理解的传统式 AI 相比，他们两个都是透过 AI 演算法导入资料去训练而成的，但他们两个产生出来的结果还有目的都不一样。传统式的 AI 它是收集样本用来辨识事物，像是人脸啊、车牌，或者是提供预测，例如谁会买什么什么产品。但是生成式 AI 它是创造样本，那它是透过两种演算法，生成器以及辨识器。生成器是负责优化辨识器，而辨识器它是一直去主攻找出每一个资料之间的差异性，所以透过这两种演算法，它就可以让生成式 AI 有办法去辨识出我们口语化的描述，然后并且提供它的回应。
的确，就是因为它已经聪明到可以辨识我们用口语化的方式对它下指令，所以好像啥事它都懂。又因为它的回复似乎有条有理，让人很担心到底它给的答案是不是真的，这让人对于使用这样的新技术犹豫不决。不如我们不要卖关子，先分享实际的应用给听众，我们再来细谈应注意的事项。
没问题。我们安永最近将生成式 AI 结合在客户人资部门的日常作业中，这是一个针对跨国公司的外派计划。那对于即将外派的员工要到陌生的环境就职，其实有很多不安全感，比如当地的国家对于聘雇的合约规范，是否需要先取得特殊的核准，或者是工作证明、签证的种类，甚至法定的有薪假是多少天。过去这些员工他们都必须自行去网络搜寻这些资料，但是在导入生成式 AI 后，员工他可以在专门的一个界面用一般说话的方式去询问这些问题，然后这些问题通通都可以在这个界面里面获得解答。但是跨国的公司他的员工他遍布在全世界各地，那他们也不一定都是用英语为主要的语言，那这时候生成式 AI 要怎么帮他们做协助呢？那答案是他们可以透过支援各国的语言去做询问然后以及回复。比如说日本公司的员工他就可以用日文进行询问，并要求他以日文作为回复，这很酷吧。
哇，这真的是很实际的应用啊。这部分听起来会涉及几样重点，第一个应该是法规资料库的建立。首先它需要收集所有外派计划相关的各国法规资讯，由于这是一个全方位回复的生成式 AI， 涉及的法令不单单只是税法或是劳动法令，可能还有外籍员工聘雇的法令，甚至黑名单国家等特殊的解释函令都必须收集，所以这个资料库的涵盖范围必须要很周全。第二个我觉得应该是在谈多语言模型的建立，这部分还要再细分成两块，一部分是关于上述法规，因为要能支援各种语系的法规版本，所以要去思考哪一种方式才能最有效的训练模型。另一部分是关于使用者提出的问题，也是因为要能支援各种语系的询问，因此训练模型的建立方式也要思考。那第三个我觉得在创意的限制这方面，用更直白的说法就是限制他瞎掰的能力啦，因为这个应用的重点不是拿来做有创意的规划，而是要回答使用者关于现行各国的法令规范，所以模型训练上一定要着重在这一块，让生成式 AI 做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才行。
另外一个应用是关于费用报销的生成式 AI， 这应用的目的是减少人工输入以避免错误，所以它可以做到将收集到的凭证图片进行影像辨识，将属于 VAT、GST 申报所需要的资讯截取出来， 那到目前都还不算太惊奇，重点是使用者他可以直接询问他这一张凭证是否可以符合特定国家的 VAT and GST 的 decode 的规定，而他可以有条理的依据这一个凭证上面的资讯去跟该国家的规定进行比对后初步的给出判断，然后提供给使用者。那这对于税务工作者来说是不是生活又更加美好了呢？
这个应用比前一个人资部门的应用难度更高。首先前段的影像辨识并截取 VAT GST 相关资讯跟我们之前在2023年7月3日上架的节目税务科技分享财税部门日常作业也能运用 AI 这一集的节目里我们分享的 AI 机器学习例子类似，但后半段让它判断是否符合 VAT GST 的抵扣规定，这就有几个挑战哦。第一个是法规资料库完整性，那第一个挑战这个部分仍然是法规资料库，各国的 VAT GST 法规也是多如牛毛，且可能散布在各种判例，所以完整性是重中之重。与此同时，各国法令使用不同语系也是需要考虑的地方。第二个挑战是多变数下的判断准确性，由于国际上 VAT GST 对于适用税率有多个判断标准，比如说批发跟零售有不同适用，不同产品也有不同适用，甚至销售地点或是开发票地点也有不同适用。你可以想象如果有不同排列组合就会有倍数的可能性，因此如何让训练模型能够确实掌握所有排列组合来确认税率正确性是第一步，再来才是判断能否扣抵。听完这些，各位应该可以想象这比前一个人资部门应用只针对问题回答相关的规定难上许多。
对，但是我要补充一点，像是这种费用报销的应用啊，我们其实并不会直接拿生成式 AI 的分析结果就去认定入账，还是会要有使用者进行最终的判断，因为法规适用与否其实有很多地方还是需要依靠专业人员经验做评估，目前还没有办法只单靠生成式 AI 来取代专业。
好，谢谢补充。由上可知，不论是财税部门或是人资部门都是可以导入生成式 AI，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是否所有作业都适合导入呢？这边请各位要特别注意，以目前的 AI 发展程度，建议初期还是以辅助型作业来导入生成式 AI 比较合适。例如前面提到的外派作业，决定谁去外派或是派去哪个地点就不适合导入，因为这两样需要考虑很多种因素才能做出结论，而且没有标准答案。如果是用生成式 AI，就会有很大的无法验证风险，那非但没有提升效益，反而让企业的营运管理更混乱。
你说的没错，所以在生成式 AI 的使用上，请使用在你有办法验证的作业，那你可以使用它来做资料的整理或者是辅助，但千万不要用它来进行一个你完全不知道也无法验证的作业。谨记这样子的使用方针，生成式 AI 将会成为你很强大的好队友。
最后我这边再补充一个，就是其实我们 EY 本身也有在导入所谓生成式 AI， 我们其实目前全球的 EY 同仁都可以使用一个叫做 EYQ 的生成式 AI 工具，那其实我们现在内部就在开始试着去摸索怎么样来在这上面去做使用，所以目前来说我们已经有的发现就是包含说，第一个准备合约，我们目前可以透过它告诉他一些合约的架构纲要，那我们就可以请他来准备合约或甚至所谓的简报，这部分是他可以协助我们。那另外一块甚至是像我们目前我们自己的团队也开始在使用这个 EYQ 甚至是 AI 在程式开发工作上能够做一些协助，那我们会给他一些指令，然后让他能够协助我们可能开发某个部分的程式动作。听到现在各位是不是开始有点信心甚至蠢蠢欲动，想要开始跟生成式 AI 在日常工作上合作？乍看之下似乎有无限的机会可以使用，但如何选出合适的，这才是重点。这边提到的合适不只是执行的效果，还包括前期的准备及训练，务必要用严谨的方法进行导入才是上策。之前有个流行语说，逃避虽可耻但有用，但对于生成式 AI 的导入我会说不要逃避，所以改成导入虽困难但有用来鼓励大家。那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如果想进一步了解更多税务科技与 AI 结合的实际操作，欢迎与安永联系。 EY 税务轻松聊，我们下礼拜一见，
拜拜。